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包括黎智英和李柱铭在内的7名香港最知名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因被控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日前被香港法院判刑。这个案子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共意在彻底根除香港的民主运动。美国、英国和欧盟纷纷表态，对这7位人士被判刑表示关切和谴责。而在此之前，香港度过了港版国安法生效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局借机给港人灌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那么，北京对香港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是否会加速香港的内地化？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世界将如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香港的未来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2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欢迎刘先生。
大家好。
好，今天第二位嘉宾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欢迎郑教授。
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讨论。首先想请刘梦熊先生来谈一下，就是您怎么来看啊？就是黎智英、李柱铭这7位非常知名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被判刑，特别是北京啊，通过国安法，而且又修改了这个特首还有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之后呢，判处这些民主派人物，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黎智英、李柱铭等7位这个民主派知名人士获刑一事，由于不少的被告啊声明要上诉，因此呢，此案现在正在司法程序之中，我呢就不方便具体评论这个案情。那么北京通过国安法又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这样那个举措啊，其实比判处民主派的人物的影响啊大得多。因为香港基本法第5条庄严规定啊，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所以呢，在大多数香港市民心目中，港区国安法和修改后的选举制度啊，明显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并非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这点呢，就当局并没有去做这个思想那个辩论啊，以及这个让这个大家转这个弯，所以呢，就很多市民就认为此举啊，就令香港从一国两制啊蜕变为一国一制。而我呢，从来不会孤立的看待香港问题的，因为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香港事态的演变呢，令台湾马英九先生都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死亡，这对中共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啊，对那个台湾的这个政策里头呢，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对全世界的一球两制呢，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个香港国际中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的持份者，就是美英的这个5眼联盟啊、欧盟啊，以及那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他们对香港近期事态发展的那种负面的评价，就值得我们的北京对香港啊那个治港政策那些决策者啊值得深思。就是说，那个衡量我们最近里头的民主派被判刑的呢，你应该要从刚才我所讲到的，你对香港的影响、对台湾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这个高度来认识问题，不要孤立的去看这个案情。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的分析。郑教授，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来评价这次黎智英啊、李柱铭、何俊仁，还有这个长毛梁国雄这些人士啊，说是香港非常知名的这个民主活动人士，这几十年来都是非常知名的人物啊，他们被判刑这个意义在哪里？ 那么我们也就是能够回想到这个2019年这个香港非常轰轰烈烈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当时您认为就是说这个在经历了这个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呢，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和这个民众会不会就此被驯服？
首先呢，从这个香港人也好，从香港这个民主运动也好，大家目前的判断呢，就是一国两制没了。那从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运动到目前呢，那超过10,000名民主派的支持者被拘捕，2,000多人呢被起诉。那基本上呢，简单的说了，2/3的民主派的活跃分子啦，一是被拘押啦，坐牢啦，或是呢要面对审判啦、审讯啦。那所以呢，其他的人也有一部分走了。那在民主派的眼中呢，就是根本没有民主运动运作的空间。那在大家也刚才也提到这个国安法啦。也提到这个选举法的修订呢，那现在所有民主党派的人基本上啊觉得你在参加选举啊没有意义，那根本上呢这个运动不能运作，你不能组织任何呢抗议呢、示威呢等等的活动，也参加选举啊没有意义，因为你要选举呢，你这个提名过程。你也得求他们呢，也得求政治派的人物给你提名呢。然后呢，在90个席位的立法会里头，你顶多是20位嘛。那20个席位呢，根本呢不能产生任何呢制衡的作用嘛。那你再问这个，刚才你第二个问题是问呢？
我是问就是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这个过程之后啊，
还
就是民主派和这个民众会不会就被驯服了？
那我们也得承认，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呢，的确呢很难做什么事情。今天你跑出来说我要组织一个游行，你立刻就被找起来了啊！大家也明白，刚才说很多从政的人也在压力底下表示呢，不能再参与这个。政治啦，还要退出政党啦，又不参选啦，又不当议员啦等等。但是你也看到人还是不服气的嘛。举例来说，种种的民意调查还是能反映呢，大概30%以上的香港人想走的、想离开的、想移民的。还是大家对这个林郑月娥政府呢，对各个主要官员的评价还是非常低的。要是说你给他一个机会表达他的意见，比方说搞民意调查，你也清楚看到香港人的基本的立场嘛。然后你看最近有发生一个小事情，有一个连锁的零售店叫阿布泰的，他的老板呢是民主派的人物，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连锁店呢就受到海关的干扰啊，海关就查他的店。扣留他的商品，说啊，你这个商品没有充分的中英文的说明。那结果呢，大家就很不服气，因为呢，这个很不对啊，你这是欺负人家啦，你这是选择性的执法啦。那结果呢，大家都跑去呢光顾这家店，表示支持买一点点东西，买几件东西。结果呢，有好几天呢，大家呢在这个店面前呢排队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去买点东西表示支持。所以你也看到人心还是不服气的，在香港人眼中呢，你这个呢政府呢是一点应受性都没有的。所以你也看到荒唐到呢，这个政府呢现在又立法啊，你要鼓吹大家投选举投白票，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也是犯法了。所以你也看到这个人心的向背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了这个统战政策呢，你要收买上层人物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都是名利之所在，你给他名给他利他都答应的。但是呢，一般的老百姓呢，他还是眼睛雪亮的，他还是不服气的。
好，谢谢郑教授的分析。刘猛雄先生，就是现在北京对香港的这个立场啊，非常的强硬，而且是越来越强硬，而且似乎呢是完全不在乎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和谴责的声音啊。那您认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国际社会还能对香港做一些什么，或者说能够为李柱铭和黎智英这样的人物做些什么呢？
现在北京对香港的立场是越来越强硬啊，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里头的强烈反应啊，不把它放在眼内。国际社会能够做的不只是有限，但是我认为啊，毛泽东、周恩来71年前对制定香港的那个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这个战略决策是高瞻远瞩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凡是违背战略决策的一左二宅的那些错误啊，必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香港啊，固然是中国的香港，但是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这个方针呢、啊，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策，而且是这个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宝贵的核心资产。在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香港是立了头功的，起了重要的作用的。那如果违反基本法，坚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把香港搞成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相信这个做法一张不光是那个毁掉香港的一国两制，而且也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啊，令台湾同胞的抗拒感呢、啊，就越来越强烈，吸引力的越来越减弱，而且呢，在我们这个啊世界里头，一球两制，整个地球里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里头，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呢？啊，人家看你对香港的取态，一滴水啊，看到太阳的光辉，人家就感觉到你会不会继续实行啊埋葬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红彤彤的新世界这套的这个思路那样。所以一个香港里头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犯了颠覆性的错误的话，不光是对中国自己本身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带来严重的那个冲击和损害，而且呢也破坏了台湾的一个和平统一，破坏了这个我们在整个世界里头啊和平崛起的那个形象和国际那个诚信。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终归是要正本清源啊，拨乱反正的。谢谢。
好，谢谢刘猛雄先生。郑教授啊，我也想请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啊、欧盟啊和英国都对这个7名，也有说是9名这个民主派的活动人士呢，被判刑事发表了声明，表达了关切和这个谴责。但是北京呢反驳说呢，这是对香港法治的践踏。那从他们被判刑来看，您认为目前香港还有没有这个司法独立？这个司法独立还存在吗？
这个问题呢是相当关键的。那过去呢，香港人是因为呢，虽然是没有充分的民主，虽然呢北京还是控制这个行政长官的选举啊，这个政治派还是呢，虽然只有40%、45%的选票，还在这个立法会呢拿了大多数的机会啊，控制这个多数。那但是这个自由啦，这个法治啦，还是能维持的。因为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唯一比上海啦、深圳啦、广州优胜的地方，就是有基本的自由，就是有这个法治嘛。你没有基本的自由，没有这个法治，那你怎么跟上海竞争呢？那你现在就是了，大家觉得呢，这个司法独立呢受到破坏了，这个法治受到破坏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李智英啦、李柱铭这个案，那其实呢，你看他 去年五月这个国安法实施以来，这个法治就受到相当的破坏了。首先你很清楚的看嘛，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就是说现在有两种法官，一种是审国安法的法官，这个审国安法的法官呢是由这个行政长官呢指定的，哪有这回事呢？你这样子呢，就是有一类呢特殊的法官去审这个国安法。更加令香港人恐慌的就是根据这个国安法，他可以把你引渡去国内去啊，在国内的法庭审，然后又坐牢的话，在国内的要做国内的牢，那大家都是非常害怕的嘛。那这个所谓法治的精神呢，不单单是依法行事嘛，不单单是像北京领导层所说的有法可依嘛，有法必依嘛。那你法治的基本的精神就是要维护普通的人最普通的市民最基本的权利嘛。你现在就是普通的人觉得自己的权利没有保障啊，我去游行你又把我找起来啊，你去我去选举你又基本上呢连我喜欢的人，你这个我又是投民主派的支持民主派的，你连他的候选人的提名情绪你都要控制，你都要找在手上啊，我又抗议啊，叫大家一块去投白票啊，这也犯法。那这样子呢，那基本的一般市民最基本的权利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你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还有什么司法独立可言呢？你要再进一步呢，你要看到了就是呢，这对这个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打击，他们也是梗到不谨言。因为你在香港投资主要就是因为香港有刚才说的优胜的地方嘛，你现在香港跟国内一样了，那香港有什么还有什么优胜的地方可言呢？最重要的你也看到最近的这个华尔街日报跟这个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他们本来一上来办了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评分的排名的，过去香港一直都排第一，最近这一年呢就排第二，但是现在人家说我们不评香港了，因为香港呢是跟中国大陆一样了，那不必要了，没有必要也不值得给他一个独立的排名，你就看得到了，这就是国际对香港的评价嘛。
好，谢谢郑教授。刘孟群，现在就是四月十五号啊，是这个港版国安法这个生效之后呢，香港第一个这个所谓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么这个港府在当天搞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啊和港府要对港人进行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呢？
正如历届中央领导人所重申的，香港同胞的绝大多数啊都是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认为国家安全当然要维护，但是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啊必须以维护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取得平衡，保障港人免于恐惧的自由。而维护香港人也希望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与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取得平衡，以保障香港的这个繁荣稳定啊，不可以就耍到国家安全这样的旗号，结果呢犯一躲二载的错误，把香港搞成一个内地普通城市，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这就违背了邓小平当年倡导一国两制的初心了。尤其是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精神要求什么呢？目标公义和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那么香港很多市民呢对照基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对那个国安法的出台是否合乎程序公义啊，抱有疑问。对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附件一、附件二的规定啊，对于这次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啊，是否合乎程序公义啊，也抱有疑问。那么对于这客观存在的市民的 一律啊，你这个当局应该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嘛。国家安全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才是从根本上啊，这个保障国家安全。那我认为啊，做到香港人心的真正的回归，才是真真正正那个对国家安全的这个保障。谢谢。
好，谢谢刘孟雄先生的介绍。郑教授，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日这个教育日啊，这个背景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就是中国官媒呢在大肆炒作一个叫叫李亨利的这样一个商人的一个案件。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案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官方啊，就是北京方面要拿这个案子来做文章，那这个案子对香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坦白说，我们大家也不很清楚这个情况，我只是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呢，要跟外国的官员啊、外国的议员啊、民意代表啦、民间团体呢接触呢，是非常容易的回事。他直接跟他谈就行了啊，他们也可以直接找香港的人啊。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任何一个，比方说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呢、立法会议员呢，他可以基本的打个电话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总领事馆，就是说我希望访问你这国家啦，我希望见你某一些官员啦，那人家见不见是一回事了，但他可以直接就做，绝对绝对没有必要要找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人给他做中间人啊，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他谈这个问题呢，大家都觉得是匪夷所思了，你根本不明白啊，大家的节奏是怎么运作。那第二点我想提出来呢，这也是很可能是了，我也只是猜了估计了，也很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经常用的轨迹，就是在他在国内中国的司法当局在国内起诉一个人，他可以给他很大的压力，可以迫使这个人说啊，我跟香港民主运动什么人接触啦，我跟他啦联系什么美国的人啊、外国的人啊，他们就谈什么问题呢？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证人了。他就是啊，你看，那他们明明是跟美国啦谈什么问题啦，有什么阴谋诡计啦，我是我在受的了。我猜是这样子的情况啊。但是我再补充一点点呢。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呢，外国的官员啊、民意代表啦、啊、接触香港各个政党啦、各个立法会的议员啦、公民团体的代表啦、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亲北京阵营的政党啊的议员也同样做的事情，这样子的事情。我经常说了事实上呢，外国官员啊建制阵营里头的政党啊的议员呢、比建民主派的议员呢还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还谈什么经济问题、贸易问题啦，那他们建民主派呢主要都是谈政治层面的问题，经济金融的问题呢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谈的。所以呢这样子拿这样子的案件做文章呢，大家都觉得呢不值得重视嘛，你这样子的炒作了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嘛。
好，想接下来请教刘孟雄先生，就是北京啊对这个香港进行的现在是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打压，那么包括呀去年这个实施国安法，随后呢就是有这种对民主派活动人士的这种拘捕这个起诉还有这个判刑等等。那么今年呢又修改了这个选举规定，然后还有我们又看到这个所谓这个国家安全教育日的这种灌输。那么在经过这几轮的这种改造之后，这种打压之后，您认为香港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香港呢？
你刚才提到改造这个字眼，前阵子有一个建制派的人物啊，他就说一国两制啊，这个两制指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被我怒斥，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去改造，想改造什么呢？你说一国两制讲的是这个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那它的改造的目标就是希望在香港啊塑造一个 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政治这么一个乌托邦，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把他认为存在决定意志，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啊，必然衍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的规律。所以你这个一年多来啊，搞这些的这个好像运动这样的一个规模，想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啊，这个乌托邦呢是必然会这个失败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共产党它本身就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哲学的 ABC 呢，既然被那些左的人呢这个一概违反，所以呢我就看得很清楚，还是一定要拨乱反正啊，那个去正本清源，回到当年的那个邓小平所提出的那个爱国解那个标准，以及他的一国两制的构思，回到那个地方才是正轨。任何一走二宅的就是那个错误啊，是走不通的，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谢谢。
好，谢谢刘孟雄先生。郑教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啊，想请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认为这个香港的未来在哪里？那么如果说当香港沦为啊这个一个普通的那中国内地城市一样，那它还能不能当一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中心？那么如果它当不了世界金融中心的话，北京会不会很担心呢？
在北京的切记里头呢，是期望呢把香港激励到这个所谓大湾区这个珠三角区里头，就是这个区域里头呢一个单一的城市啊，再没有什么一国两制了。然后呢是希望呢培养上海啦深圳啦甚至澳门一点点啦分担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意思就是把香港呢成为国内区域里头一个普通的国内的城市，然后呢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角色呢再分担出去，那就斩首改造香港所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看到呢，香港虽然呢在北京控制底下呢短期内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北京要付出庞大的代价嘛。刘孟雄先生刚才也提到了，那本来是让香港呢作为对台湾有一点点示范作用的，结果你看这个韩国瑜的选举给他习近平呢强推一国两制了弄糟糕了然后呢你在北京呢花了这么多钱就过去搞大外宣，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外宣可言了现在每一个国家我说一句，每一个国家呢都在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发言，那么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天十大谈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